嗨，大家好，我是 Simon。今天我们要继续分享《小而美：持续盈利的经营法则》第五章第二节：社交媒体如何开始？创建账号，一个是你个人的账号，一个是你企业的账号。我的账号包括我自己的和 Gumroad 的账号。我创建个人账号的目的是鼓励更多人创业。如果你正在读这本书，很可能这一点对你而言并不意外。Gumroad 这个账号存在的目的是激励人们在 Gumroad 或者其他平台成为创作者。创作者和企业老板身份不同，两者之间存在细微的差异，但是二者面对的根本问题相同：谁是你的受众？他们的生活目标是什么？你如何能帮助他们实现目标？很多人认为他们有企业账号就足够了，不，并不是如此。人们不在乎你的企业和它的成功，他们在乎的是你以及你的拼搏。不要分享你午餐吃了什么，更新你的生活状态或者企业的近况是可以的，但这不会增加你的受众。在社交媒体上，即使是在你的个人账户上，谈论一日三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你的目标是扩大影响力，为在网上找到你的陌生用户提供最大的价值。要真实，社交媒体是关于想法的，而不是关于人的。做你自己，但要做专注于践行一套核心价值体系。你学到了什么？曾经进行过怎样的对话？你要做的是给予，而不是索取。记住，这里关键不是卖产品。你的企业账号应该跟你的个人账号相似，因为两者都是你，而且都应该是关于想法的。这样，你就能够持续不断的免费提供价值。你不是在谈论一个新的客户案例或者推出新的功能，这可能会让人觉得奇怪。你也可以偶尔这么做，但事实是，你的受众不在乎，他们想要减肥、大笑，想要娱乐。变得更聪明，跟所爱的人共度时光，想要准点回家，想要睡足、吃好，想要开心幸福，帮他们实现这些愿望。在公众视野中创建。第二章，我谈了社区以及在加入某个志同道合的群体的过程中分享你正在学的东西。现在，是时候代表你的产品再走远一点了。你不仅应该分享为了维持你与社区的联系，你所学的东西，还应该在公众视野下创建你的品牌，并与你的客户分享这个过程。你不必是一个天才，或者假装是天才，你只需要在至少一件事上领先你的受众一步。相信反循环，相信反馈循环。开始分享后，你很快就会发现哪些行得通，哪些行不通？社交媒体的魅力在于你能够从你的粉丝中获得即时回应，或者没有回应。随着受众越来越多，你会收集到更多数据，这样你每天都能回顾什么有效果，什么没有效果，并分析其原因。有效对不同的产品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但是归根到底，你的努力应该可以量化。客观，而且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为你的营收做出贡献。你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内容，就像你的产品一样，它让人们的体验有多好，你的内容就有多棒。脸书、照片墙、油管、Reddit、Pinterest 以及所有将想法相同、兴趣一致的人彼此联系起来的其他平台，都是如此。虽然这些平台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但你在使用的过程中很快就会弄明白。用不了多长时间，有些内容在你说出来之前就能预测结果会如何。因为我经历过这些，所以我在这儿可以帮助你。根据我的了解，人们分享的内容有三个层次，每一层都比上一层更具有潜在影响力。教学、激励和娱乐。 你可能很想直接跳到有效的那一类内容，但是就像锻炼一样，在跑5千米之前，你应该先走路；在跑马拉松之前，应该先跑5千米。你的身体需要时间去适应，你的大脑也是如此。最重要的是，你的受众也一样。在没有多少人看着的时候，去犯错吧。在公众面前成功的必然结果是在公众面前失败，所以你会想要在获得较小规模的成功带来的自信与安全感之后，再向着下一个高度攀登。第一个层次，教学。很少有人能从自己转变成为当教师，但是有些人会在社交媒体上花大量的时间搜寻更好的生活、学习和赚钱的方法。他们能够迅速建立起受众体，受，这就是你在认识你的人之外发展自己的受众的方式。免费提供价值，不要求任何回报，反复这么做，这是你在社区所做的事的自然延伸。但是，现在是更广泛的人群在这么做了。如果你有100个客户，那么，你至少学到了100件事，从分享这些东西开始，你现有的受众会对你分享的内容做出回应，将其中最好的传播给他们的受众，而你的受众也会因此增长。你会每天都会这么做，因为这是你工作的一部分。反正你已经整天在线了。当然，这不是你在做的所有事情。你仍然在创建一门生意，在社交媒体上的曝光度是你的生意成功的滞后指标，应当始终处于次要位置。2008年，珍妮和罗恩·多恩在金融危机中失去了大部分积蓄，他们的孩子阿尔和萨拉想了一个办法来帮助他们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阿尔和萨拉买了一台电脑缝纫机，为热爱针线手艺的母亲投资，在家乡密苏里州汉密尔顿的一个小地方做起小生意。阿尔和萨拉希望在机器缝纫存在需求、交付周期很长的时间下，珍妮可以接手别人的项目并完成它们。他们思考着，如果他每个月能挣1万美元，那么他不仅可以维持生活，还能够再次拥有家庭的积蓄。生意非常不景气，以至于他们的想法看上去似乎根本行不通。阿尔那个时候已经建立了几个互联网公司，就开始四处寻找人，知道他母亲生意的方式。尽管他并不清楚缝纫的人在网上都经常在哪里出没，结果他发现互联网还没有触及缝纫领域，而且大部分缝纫的人都对自己的技术和设计严格保密，这样他人，尤其是初学者，拒之门外，而不是邀请他们来学习缝纫和创造。阿尔说服了珍妮，制作了10个他教缝纫技巧的油管教程，后面的故事就尽人皆知了。珍妮的500多个视频已经被浏览了数百万次。2020年，密苏里之星床品公司发出了100多万份订单，汉密尔顿已经成为了缝纫业的迪士尼。这个曾经逐渐衰败的小镇，每年接待10多万游客前来参观密苏里之星的16个商店、他们的餐厅以及疗养中心。这一切都是从10个油管视频发展而来的。如果你在想，我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或者500个视频，那提醒自己，这些技能你已经练习一段时间了。还记得你是如何通过评论、贡献、创作参与社区的吗？你在这里基本上是大规模的这么做，它不需要精打细磨，不需要制作，也不需要十全十美。最重要的是每天安排一定的时间开始行动。第二个层次，激励。 教学是一种开始行动的好方式，但是如果要在你的学生之外增粉，就需要超越教学。对学习物理感兴趣的人只有那么多，但理查德·费曼却比任何物理老师都出名，因为他谈论了比物理更宏大的东西。他将从物理学中获得的见解转化成对生活的真知灼见。从严格意义上讲，他的作品属于哲学领域。在某个时刻，他开始激励人们，启发他们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随着物理学成为他所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他的物理学学生也成了他的新的受众群体的一部分。想要过更好生活的人，远多于想要学习物理的人。如何去激励和启发他人？你可以将自己从绘画、写作、设计、软件设计或者物理学中学到的东西运用到生活中，并与更广泛的受众分享。你可以记录你的项目及其进展，你从哪里开始，今天处于什么阶段。例如，如果你在营养品行业，一场减肥之旅的视频要远比一个提供信息的视频更容易获得人们的关注。2019年被 Spotify 收购的叙事性播客公司吉姆·里特传媒推出了第一个播客节目《创业》，介绍自己刚开始创业的卑微经历。在第一季中，创始人亚历克斯·布朗伯格和马特·利伯讲述了他们创业的经历，其中包括一个尽人皆知的插曲。当时，亚历克斯为风险投资人克里斯·萨克做路演的时候，表现得十分笨拙，极其糟糕。克里斯随后给他示范他的项目应该怎么做路演。创始人打架？有。精疲力竭？有。家庭闹剧？有。创业节目揭露了创业者都会面对，但又很少人愿意去谈论的某些时刻，结果带来了数百万次的下载量。创始人最开始就是为了激励他人吗？不一定。但是通过分享自己奋斗的经历以及取得的成功，他们向他人展示了可能出现的情况，还吸引了粉丝，而不仅仅是客户。你也可以这么做，不要只是教学，从你的经历出发，讲述真实的情况，人们自然会受到启发。第三个层次，娱乐。第三个层次最重要，因为它让你与一个更大的潜在客户群体，几乎每一个人关联起来，但这也是最难实现的一个层次。教他人不容易，激励他人不容易，娱乐也不容易。现在试着同时做三件事，为什么？想想你是如何安排自己的闲暇时间的？是看电影、看电视节目和单口喜剧特辑，还是，说实话，读一些像这样的书？即使你真的会读一本像这样的书，你也会经常跟朋友和家人们谈论他们吗？你更可能将时间用于谈论你看的一场篮球赛、最近的政治丑闻，或者即将上映的好莱坞大片。在关键时候，娱乐总是更胜一筹。社交媒体也是如此，每个平台都有将所有内容展示出来的 feed，每件事都有一个 feed。如果说内容是王道，那娱乐就是王道中的王道。你不需要去另辟蹊径，继续教人们、激励人们，但是做的时候要更有趣。你仍然在试图教人们，但是你想要以一种能吸引大家的方式这么做。当你让它变得有趣的时候，这种情况就会发生。想想一个笑话的三个部分：一、说点什么；二、建立一种模式；三、用一句妙语打破这个模式。这里有一个对我很有效的例子：我经常讲创业，但这条推文却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而且迅速被大量转发，因为它很有趣。创业精神：每周工作60个小时， 这样你就不必每周工作40个小时。在这方面你会失败，我当然也失败过。讲笑话很难，因为它是3个层次中最主观的一个。为什么有些有效果，而有些没有？这会更难弄清楚。但是创造一个品牌就在于此，与你的客户创造的价值不直接相关的模糊的软性的东西。想想你最喜欢的那些品牌，以及他们是如何沟通的。耐克不是在卖鞋，苹果也不是在卖苹果，他们要么直击心灵，要么直戳笑点。你也应该这样。但是永远不要忘记，虽然社交媒体魅力无限，而且通常能带来几百万个用户的关注，但这不是你生意最重要的东西。我看到有数千万粉丝的创作者仍然在摸索，而只有几十个粉丝的人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赚到了钱。这是因为社交媒体是漏斗的顶部，大部分人都是陌生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不是粉丝，而且几乎没有一个是客户。你仍然需要转化他们，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提高他们的忠诚度。漏斗的中部，邮件和社区，不要称其为卷土重来。邮件从互联网产生的时候就存在，而且很可能会一直存在，直至互联网时代终结。Twitter、油管、照片墙和脸书可以通过调整算法、关闭账号或者对你付费，才将你的内容显示在人们的 feed 中等方式，随时拿走你的品牌。所以，即使社交媒体对于获得分销渠道非常有效，你也是在租用的土地上建房子。这就是一旦你有了社交媒体粉丝之后，就应该开始创建一份电子邮件列表的原因。今天我们就先读到这儿吧，感谢你的收听，再见。